科学家还是系间谍。呢、这个近年以嚟，美国科学家因为同中国嘅关系被当局指控或者系逮捕之后，舆论不断咁翻炒嘅问题。最新一宗嘅案例系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嘅教授陈刚被控涉嫌隐瞒同中国政府机构嘅联系、电汇欺诈、未能够提交外国银行以及系金融账户嘅报告、向美国政府机构作出虚假陈述。佢喺1月14日被捕之后表示唔认罪，之后获得保释。麻省理工学院嘅校长赖夫系对此事表示惊讶、沮丧，而且系难以理解。他发表声明澄清，陈刚同中国大学的合作并非个人行为，而是院系的行为，并且受到学院的支持。该校的教职人员向赖夫提交的联名信表示，他们将会坚定地支持陈刚，并且称针对陈刚的控诉是对正常科研行为以及学术自由的诋毁。截至1月26日，已经有超过170位的教职人员签署这封的联名信。一位熟悉陈刚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指控对陈刚的科研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陈刚受到指控，联邦政府就停止了对他的实验室的所有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现时在支持他的实验室，以保证学生以及研究人员能够拿到工资继续研究的工作。美国司法部2018年开展了中国行动计划，旨在对涉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以及是个人展开调查，并且起诉。从2019年中期以来，在中国行动计划的指导底下，联邦检察官已经提起了10多宗的刑事案件，指控学者在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方面讲大话，或者是指控来自中国的访问研究人员瞒报自己同中国军队的关系，其中一些嫌疑人已经是认罪。曾经为多位华裔科学家辩护的律师泽登伯格表示，中国行动计划给予了科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被解雇、被辞退，并且被迫是搬回中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知情的人士透露，司法部的官员已经是已写好就一份特赦计划草案，允许美国学者可以披露过去接受外国资金，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惩罚。美国之音针对该特赦计划向司法部是发出采访的请求，截至是截稿之前仍然未获得回应。一些人士认为陈刚案应该是成为了中国行动计划的最后一案。美国西东大学教学教授刘易斯在一篇文章当中说，陈刚案是强调了中国行动计划的两个主要问题，过分强调国家安全而不重视偏见。他表示，国家安全问题的范畴已经从商业机密的盗窃，以外国政府为预期的受益者，即是经济间谍活动，扩展到外国政府以及相关的实体的更加广泛的联系，即使是没有实际或者是试图传输知识产权。他还提到，在司法部指控的声明当中提到了陈刚是出生于中国，后来归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体现了中国行动计划导致了对华裔进行歧视性以及侮辱性的调查。不过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就认为，这些指控以及逮捕不是因为种族，而是依据违法证据。他说，哈佛的查尔斯·利伯恩是类似指控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不是中国人，大约5年前田纳西大学的亦都有一位教授，他亦都不是中国人，但是因为同样的事情而被逮捕。还有奥尔德里希、阿姆斯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受到了逮捕和指控不是因为种族，而是因为联邦调查局认为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他们违反了法律。陈刚案的检察官来临是中国行动计划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去年接受科学杂志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那些的敌对国家几乎完全由汉族人组成，所以很不幸，他们的很多的目标都是汉族人，如果是法国政府以美国技术为目标，这样他们将寻找法国人。亚美公义促进会的执行长杨崇远是对美国之音说，全世界都有间谍活动，有关他们政府需要特别的关注中国，或者是优先考虑中国的建议，导致了政府在调查国家情报案件上面采取了一些的捷径做法，但是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当然中国政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是值得关注，一些也都不错，但是他们的情报系统远远比走捷径是要聪明得多。 杨松远仲说，他是希望这届的政府能够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然后制定政策。对于司法部已已的特赦计划，杨仲远表示赞同。他说，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些科学家以及学者因为披露了一些的资金被起诉，很多的时候更多的资金其实是被用在中国大学或者是某些的附属机构。特赦计划能够容许公众偿还报税的时候错报的税款。他还说，特赦有利于避免冤假的错案。金特方认为一次的特赦是可以接受，但是不同意拜登政府放松对间谍活动的监控以及追究。金特方说，他是确实是认为即使是无法相信这些人是因为无知而设是因为披露讯息，一次的特赦是值得考虑的做法，亦都排除未来任何因为无知而面临的指控。亦都应该是补充一点，对法律的无知不是违反法律的借口，但是虽然如此，他认为这些想法可以尝试，政府会取消这些限制。他认为不单止是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讲，这是非常之愚蠢，在美国的公众里面亦都不会受到欢迎。西东大学教授刘奕斯建议，新任司法部长上台之后，应该是尽快通过这项的特赦计划，并且声称这个将会有助于科学家揭示和中国实体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